这位我们电脑公主的居士问的问题啊，他说：“请问老法师，为什么弟子每一次到寺庙一静下来，闭上眼睛，眼前就会有一尊很大的金色卧佛像？”请问请老法师慈悲开示。写境界世尊在楞严经上告诉我们，境界现前不放在心上，这是好境界，这是善根。如果着相呢，天天就想这个呢，那就是魔境界。由此的可知，魔境佛境不在外面，在自己的内心啊，就是不着都是佛境啊，就怕执着啊，这个事情没有事情不要放在心上，好境界啊。这位同学问，他说弟子有一事情不明，需要请教。就是我养了一条鱼，它也是素食，可以将它放生吗？这要看看情形，你养了多久，你准备到什么地方放生啊？放生之后要考虑它能不能活下去啊，这是首先要想到的事情啊。这台湾同学问的问题啊，第一个问题，从佛学来看，地球上人类的起源是如何，与人类考古学的发现以及生物进化论的异同，这个问题在此地我不能答复你啊，因为说起来太繁琐啊。那么你如果要知道这个佛法的时候怎么讲法呢，你可以去读楞严经啊，楞严经里面跟我们讲到宇宙的起源，生命的起源啊，这个法界，也就是讲这些宇宙之间的星球啊，这个星球的起源，这个一切众生的这个来源跟演变啊，楞严经上都有详细说明啊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说唯识宗的创始人是谁，主要修行依据的经典是哪些，主要的特点是什么，当代中有哪些高僧大德，道场在何处啊，这个现在我好像没有听说过了啊。这个法相唯识宗，这个如果是讲到这个创始人呢，始祖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啊，这个大小乘所有宗派都是佛传下来的。那么专门修学这个法门的人呢，在古时候代表的是弥勒菩萨啊，弥勒菩萨无住天亲啊，他们都是唯识宗的大德啊。那么传到中国，在近代啊，现代好像没有人啊，在过去呢，我知道演培法师对这个事有相当的研究啊，演培法师以后啊，我就没有看到了啊，也没有专门修学的道场啊，所以这门学问是很繁琐的学问啊。民国初年有写欧阳靖吴，他们对这个 都下了不少功夫啊。这个要其他地方啊去问一问。啊，这一章有四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素简有关啊压倒这回事，须知是灵魂被某东西压倒，只要把那东西移开呀、啊，那被压的病人的病痛啊，某个部位就会痊愈。以佛法来说呢，那是如何解释？佛法对于一切众生的疾病，通常说法呢有三大类。啊，第一类呢是生理的病痛，啊，生理的。那么这是像一般受风寒啊，伤风感冒啊，这是中国人常讲病从口入啊这一类的。这一类的病痛啊，可以用医疗的方法来帮助。啊，这个第二类的病啊，就是灵鬼附身。啊，那么这样的病呢，医药不能治。啊，因为它这个病源不是属于生理上的。啊，那么通常一般呢，调节，解怨释结。啊，在佛门有一些超度的佛事啊，如果对方接受了，他就离开了，啊，这个病就好了。啊，像慈悲三昧水忏那个故事，啊，误达过失害了人面疮，那个是要命的。啊，那这是冤家债主上身啊，所以迦诺迦尊者给他调解，他接受了，离开了。第三一类呀，业障病，就是自己造作的恶业所感召的，这个病很麻烦，既不是生理啊，又不是冤业啊，那换一句话说，医药没有效，你在做什么佛事调节也没有效啊，但是这个还是有治啊，在佛法里啊，彻底忏悔啊，真正发愿回头断恶修善啊，还是有救的啊，这是佛经里面讲的这个三种。那么就你这个地方说某个部位，那有一点像那个人面疮这种情形啊，是不是冤业感召来的啊，这个可以仔细去探究一下啊。这第二个问题，这个关于伏击也有收魂和锁魂的事，被锁魂的婴孩就会特别宁静乖巧，以佛法来说这是为何缘故？这个决定不是正常的啊，这是属于一门邪术啊，佛法里头确确实实没有啊，佛法只是教导人啊，没有这些神通啊，这个怪力神乱这些事情。第三说，道家说人有七魂六魄，以佛法来说神识即是阿赖耶识，因何故有这么多的魂魄啊？那因果又以恒治，这个后面这句话不太清楚。这个道教讲的跟佛教讲的不一样 啊，佛家没有讲三魂六魄，没说这些东西，佛经里就没这些东西啊。佛经里面确实讲八十五十一心所啊，那么他们说的七魂六魄是不是讲的八十呢？这个我们没有去研究啊。如果这个大德有兴趣的话呢，你可以把佛教跟道教做仔细的研究啊。第四个是关于降头，以佛法来说又何解释啊？以佛法来说呢，又如何处置啊？降头我们也曾经听说过啊，这是一种巫术啊，能够妨害人的啊。在佛法里面讲啊，以佛法眼光来看，这个世间邪恶的鬼神很多，如果常常跟他们打交道，你要想害某个人，哎，你就找他，他有时候也能够帮你忙，哎，但是总而言之，鬼神帮你忙去害一个人，这一个人也是运气不好的时候。如果这个人正大光明啊，这个鬼神见他也都尊敬，大概这个人也是常常作恶不端了 啊，所以鬼神可以欺负他啊。所以是正直君子，如果真正学佛的人，这些鬼神不能接近啊。真正学佛，佛在戒经里面告诉我们啊，皈依三宝的人就有36位护法神日夜拥护啊，啊，这邪鬼怎么能够靠得近啊？问题在哪里呢？就怕这个皈依是形式上的皈依啊，那就没有效果啊。形式上的皈依得不到护法神保佑，因为你是假的，你不是真的啊。皈依真正发心，那就是放弃自己的烦恼习气啊，对于一切人事物的想法看法，要放弃自己的想法看法，要依靠佛在经论上的教诲，这叫真正皈依啊，那才有护法神保佑啊。如果还是随顺自己烦恼，这个得不到护法神保佑的啊。那么像受戒的五戒来说啊，这经教里讲的每一条戒有五位护戒神啊。问题你受了戒，你是不是真做到了呢啊？不杀生做到没有啊？蚊虫叮你一下一巴掌打死了，你没有受戒，你是不杀生的戒没有啊？所以没有护戒神保护啊。不偷盗，纵然没有行为，你还有没有道心啊？凡是想占别人便宜的念头就是盗心，你还有这个念头，也没有护戒神保佑你啊。这个总的要知道啊啊，佛法样样要讲真的，不能讲假的啊。啊，所以真正这个学佛的佛弟子，这些降头对他不发生效果啊，用不着处置啊。第五个是孩童神识，应该如何把它宁静下来，以及防止被野魂鬼怪骚扰，最好让他念佛啊，从小教他念佛啊。那么在佛法里面也有经典劝导啊， 这个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啊，就念地藏经，持地藏菩萨名号啊，自然有佛菩萨保佑啊。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里头都有。这位同修啊，他说他是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女孩，有一次困扰我很久不能解决啊，请恳请你帮助我解释一下。他从小的时候到现在，他说我常常能看到和梦到一个小孩要我跟他玩，我一直也没当回事。可是最近呢，我发现我的身上啊有一种难闻的腥臭味，最起码我自己能闻到，而且有时啊也看到别人在我身边走过时用手掩住口鼻，可是我妈妈说她闻不到。我曾经去看过医生，医生也说不出原因啊，是怎么回事？请老法师帮帮我，教我一个方法。那么这个是你过去生中的冤亲债主，可以帮他超度，你可以给他供一个牌位啊，每一天自己念经念佛给他回向啊，请求他离开啊。你能够发真诚心，能满他的愿啊？为什么呢？他要不离开，彼此都不好啊。能够离开的时候呢，两方面都有好处啊，至诚会有感应的。这位是陈居士啊，他说默学自98年听你讲经以来心生欢喜，可是在去年11月间突然身体不适，常常感到头昏走不动，呼吸困难，虽然看了医生也没有什么起色，因为这个病痛导致我的生活工作力不从心，因而感到非常痛苦无助啊，请问这是否业障现象啊？我应该如何是好？确实这个是业障啊，业障。业障呢，重要的是要知道忏悔啊。我们多想一想啊，你不妨呢看看了凡四训啊，如果能看于敬意欲造神迹就更好啊。看了之后啊，仔细就反省，看看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呢到底有哪些过失啊，要把这些过失统统改正过来啊，这个求佛菩萨加持啊，希望你能够恢复健康啊，生活能够正常。这位同学问的，他第一个问题是啊，他俗愿以佛教形式主持家亲的葬礼，他希望师父能提供约30分钟的开示附英文字幕的 VCD 供同修在葬礼中使用，广结佛缘，并以此功德回向亡者。这个事情呢，我们佛门里头有一个小册子啊，这个小册子叫《彻宗须知》啊，用白话文写的，不难懂啊。那么过去韩馆长往生的时候啊，我们印了很多啊，我把这个题目啊改了一下，改作如何往生不退成佛啊，好像我们也有简略的这个开示，去找找看啊，应该可以能找得到啊，做参考啊就好啊。这位同学问的是，说善导大师是净土宗的祖师，且又是弥陀再来示现，为何临终时要自杀往生呢？啊，从树上跳下来，有何提示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这一桩事情是个传说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很难证实啊。那么有人有这种传说说法，但是也有人不承认这个说法啊，说这个错说法了是错误的啊。所以这个事情呢，我也没有去研究。你既然有这个兴趣呢，希望你把这个善导大师的著述啊，这个高僧传里面的善导大师的传记细细看看啊，再搜集一些其他的参考资料啊，看看这个善导大师是怎样往生的啊，你能够详实的告诉大家了，也未尝不是一桩好事情。这位同修有两个问题啊，这问题都很长。他说弟子是道场的执事啊，向老法师请法。第一个，若有挂单者，名义是来念佛堂参学，但实际他有别的目的，比如借口外出办私事啊，或打卡不老实，或带法宝回到中国卖钱啊，是中国来挂单的同修说出来的。总之啊，是破坏道场规约。要是我们劝多了，容易跟其结恶缘；若不出声呢，又违背了自己应有护法的责任。老法师慈悲，请指示我们应该怎样做，才令来挂单的同修觉悟，而又不与他结恶缘啊，自己呢又能保护自己的清净心，因为管人啊，我们是很不愿意，管人会增加管人的习气麻烦。弟子为这个问题很烦恼，应该如何调整心态？这个念佛堂啊，如果遇到这些事情，要给念佛堂的法师报告啊。念佛堂通常有一位法师，这堂主啊，他管理这个念佛堂啊，这些规矩，领众熏修 啊，发现这个事情，一定把这个事情详详细细向他报告，啊，让他在开示当中劝导大家，啊，这样就好。这位同学问的，他说不知道啊，是人先来，还是天地日月啊先有，也不知道啊，现自在菩萨出生在什么年代？因此，请问你老人家请教。你问这些问题的用意何在呢？这些问题你要是真正搞清楚啊，把它搞清楚搞明白，你先去读楞严经啊，楞严经上讲的详细，唯识经论里面也说的详细啊，但是啊，这些典籍分量很大啊，要很有耐心呢去学习，这是一个专门学问啊。但是经论里面说了一个总原则，我在此地可以透露一句，但是你未必能够理解啊。佛在大乘经教里面说是同时的，没有先后啊，这个话是真话，可是你很不容易理解啊，确确实实没有先后啊。你即使把楞严经念得很熟，有了心得了，哎，你就会同意这个说法啊。楞严经讲当初出生，随处灭尽啊，这是讲宇宙人生真相啊。这位同修啊，这是写了一封信来请教的啊。哦，我对佛教所知甚少，十分想了解其中奥秘啊，我是一名医学研究所人员，平日看见许多动物因为医学试验的需要而牺牲，因而产生恻隐之心，请问这样牺牲动物来而换来人类的健康行为，是否有违佛教教义？对，确实是违背佛教教义啊！许多从事于这个行业的人，不少啊，有你这样的心态啊，煞多了啊，自己非常难过，甚至于在杀害的时候手软不忍心下手啊，这种情形是有的。那么这牺牲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能在医学上有多少帮助呢？非常难说。那么台湾我也记不得是哪个数据啊，出版的有一本呢旷野的声音，这本书是报道澳洲土著啊，里面写的有澳洲土著他们这个啊对于病患治疗的一些方法， 非常值得参考。啊，那个方法虽然是古老，它确实有效。啊，它也不需要这些医疗的器材。啊，方法虽然很原始，非常有效果。啊，这个方法在他们的土著啊，这是代代相传。啊，总有千万年的历史。啊，那么中国的中医啊，至少也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。啊，都没有采用啊这些动物来做实验。啊，没有用这些。啊，而且医术都非常高明。啊，值得去研究。这位同修啊，他这封信上写的，他说晚辈是李红岩，已经皈依，特别爱看理论性的佛经，尤其是楞严经，但其中有一部分内容始终弄不明白，即是富罗那问佛，若此妙觉，本妙觉明，于如来心不增不减，无状或生，山河大地诸有为相。啊，这是楞严经上一段经文。他说我理此理解的说，若此妙觉，本妙觉明，于如来心不增不减。这一段呢，即是说这个妙觉就是如来，后面呢跟的就是如来是无状护生山河大地，这涉及世界最初起源。那么最初的湛然真性是否是佛性？如果不是，那是什么？如果是，岂不是由佛无状而生山河大地？那么修成佛，岂不又由无明产生？啊，经文中解释，又如经况然啊，杂于精金，其精一成，更不成然。问题说，精矿杂于精金，不能同。若此妙觉，本妙觉明，与如来心不增不减比较，精矿啊杂于精金，已经不明了啊，非为妙觉啊，觉明如来心。希望法师能予指教。这个问题也不是几句话能讲得清楚的。啊，这个你可以详细的去读第四卷。啊，这段经文都是富罗那提出来，释迦牟尼佛给他解答的。经文要念得不懂，你详细去研究注解，楞严经的注解几乎将近100种。啊，其中最著名的古时候的注解的代表是宋朝的长水疏。啊，金注的代表作是明朝时候楞严经正门。啊，那么这些是古人著述。 也许在文字上啊还是比较难懂。近人的住的最前显的是圆音法师的讲义啊，近代人对楞严经的著述也有十几种啊，是以云音法师讲义比较通俗啊，这个楞严直解比较扼要啊，这些著书呢都可以做参考。下面还有一段，他说在大陆有一人自称是出家人，法号妙行啊，创编中华昆仑女神功法，在解释世界的起源时，用此楞严经中富罗那的问话，说佛造业，佛产生山河大地有情众生，佛都修到辟支佛的层次，真正的如来性海，这谁也不往里跳，意味着啊，真我的消失达到永灭，如能得到指点不胜感激。这一段话他说的我并不清楚，他对于楞严经的解释也错误。这个愿解如来真实意不容易啊！现在人去解如来真实意啊，错解如来真实意太多了啊！我们常常听到啊。那么为什么会错解？为什么会去解啊？这是我跟同学们常常在一起提到的，我们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放下啊，如来的境界与我们的境界完全不相同，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意思去解佛经典，那全都把佛经解错了啊。什么时候能正确解如来真实意呢？你必须也到如来的境界，你才会懂他的意思。你不入他的境界，你怎么会懂他的意思啊？所以要解大乘经呢，一定要先提升自己境界，这非常重要啊！啊，提升自己境界，那就是修正的功夫。啊，所以世间人解佛经呢，没有不错误的啊。这个是佛经的难处啊。古来大德注解经都有误处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他都能够其如几分，因为其如的前身不一样，所以解释就不相同啊。同样一部经呢，有几十种注解啊，这几十种注解都收在藏经里面啊。换一句话说，都是正确的注解啊，但是那个注解呢未必圆满啊。这个特别在楞严经呢，我们净土宗祖师莲池大师也有一本楞严经的注解，分量不多，叫做楞严摸象记。你们想想这个名称啊，楞严摸象记，下子摸象啊，摸到大象腿，大象像什么？大象像个柱子，他没说错啊，大象腿是确实像个柱子嘛，
啊，摸到大象尾巴，大象像什么？大象像扫帚，大象尾巴确实像扫帚吗？啊，摸到大象肚子，大象像什么？大象像墙壁，都没说错。莲池大师大概说注解楞严经的那些大德们呢，都没有说错。但是说都是讲了一部分，你才晓得大乘经不容易啊。所以行解行正啊，一定真正正悟解经就不会错，没有到正悟真的是瞎子摸象啊。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，所以我们的学习要虚心啊，最重要的是要修行啊，是要远离贪嗔痴慢啊，放下自私自利啊。你这个要入经教，首先把障碍去掉，这些东西是障碍啊。障碍如果不去掉的话，永远不能起入。我们天天听经，想听什么？听说评书啊，听故事啊，你真能懂吗？似懂非懂啊，好像是懂，确实不懂。问题在哪里？没有能入进去啊，入进去的真的懂得了，入进去的放下自私自利啊。你看看这个佛在十善业道经上告诉我们，不容毫分不善夹杂啊，只要有毫分不善夹杂，如来的真实意我们就没有法子懂得啊。所以经有实说有全说，全说我们可以懂得一部分啊，真实说啊，我们一句都不能懂啊。所以我们在经文上读到晓得佛有这个说法啊，但是真正的意义我们没有法子了解啊，一定要起入啊。那么一般人起入难，这是事实啊。所以事出世间圣贤的教导无不重视熏习啊，这在教学上是最好的方法了。长时间的熏习，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能起入啊。所以学习一天都不能够松懈啊，每天去干，认真的干，努力的去干啊，总有一天呢能起入啊。可是这里说有个原则，就是不可以有不善夹杂。那不善呢？如果你贪名闻利养，如果贪五欲六尘，那你就是一辈子的熏习，也入不了境界啊。那要怎样熏习才能入这个境界呢？要信解行证啊！你相信能理解，你把你信的、把你解的，通通做到啊。比如说，佛教你不杀生，真做到；不偷盗，也做到。啊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恶口，你通通做到。你这样子每一天在大乘法里熏修，你会有悟处。 如果佛教导你，你做不到啊，你在经教里头无论用什么样的功夫啊，日夜不休息，勇猛精进也得不到。这个道理要懂啊。啊，下面这有一位同修，他有五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：初学佛法的人，应先专修哪一本经典恰当，且能使我们的道心更加坚固，发勇猛精进心？印光大师指导我们从了凡四训下手，了凡四训不是佛经啊，做学佛的准备功夫啊，了凡四训感应篇啊，如果再能学安世全书那就最好了啊，安世全书里面有佛法了啊，最后一部分呢是西归之旨啊，那是介绍净土法门。那么如果说是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法啊，我们过去在美国有一次的讲演认识佛教啊，这个有录音啊，也有录像啊，也写成小册子，可以先从这本书看起啊。那么在佛的经典里面，初学要从哪里入门呢？如果是经典呢，那最好是十善业道经、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啊，从这里入门。第二个问题，有人说出家学佛是独善其身的做法，如此的说法正确吗？我们应该如何回应？这个说法不正确。这个出家学佛了是发愿弘扬佛法啊，也就是说我们从事佛教教育的工作，这个工作是积极的。如果独善其身，释迦牟尼佛何必49年讲经说法呢啊，每一天讲8个小时，这样好的教师老师到哪里去找啊？啊，这种敬业的精神是我们世间任何行业的榜样模范呐！啊，所以他这种说法的人，他对于佛法完全无知不了解。第三个问题，他死后的器官捐赠是大慈悲的行为吗？但又有人说不能捐赠，如此会使往生者堕落，如此是否有身执我执？应如何才是圆满而立身的方法？那这是要有相当修行的功夫啊，确确实实有把握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捐赠是最圆满的啊。因为什么呢？人一断气就立刻这个神识啊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，刹那之间就离开了，这个是最圆满啊。如果没有这个功夫啊，就很难做到圆满啊。这个佛经上告诉我们，升天的人跟堕地狱的人，往生西方极乐的世界的人，这三种人没有中阴啊，这三种人一断气神识就离开身体啊。极善之人呢，他没有痛苦，他走的时候没痛苦，这生死大痛苦啊，他没痛苦，他 他一断气的时候就升天了。啊，这种人捐赠器官没问题。啊，往生的人没问题。啊，那个堕地狱罪太重啊，一咽气立刻就下地狱了。啊，所以他也没问题。啊，除这三种人之外大概都有问题。Thank you.